的聚会当中，不过主他让我把罗马十四章十七节放在我的心上。我只能说，主啊，我们你的国度到底是什么？罗马十四十七，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当我们读今早希伯来书五章十二十三节，对对，你现在本就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你将神圣言的小学的开端定教导你们，并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反正吃奶都不熟练人公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主真的叫我看见，如果我们真的为着复活的父神的国度来到这世上的话，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需要这仁义、这公义，在这圣灵中的公义，才能把他的国度带到这世上。如果我们不熟练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为他的国度做些什么。所以我们必须要来熟练他的公义，熟练他的仁义。还有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到十五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都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试你们。所以我们如果要再一次再接下一步去成长成熟的话，我必须要忘记背后，才可以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真的要必须赞美主，不管这过去是好是坏，我们都要忘记，努力往前。他好像他不会阻挡我们把父神的国度带到这世上，所以越我们可以达到这个成熟的境界。赞美主，我们有着一位奇妙的大祭司。所以在青年人聚会的时候，我们的大祭司其实想要我们每一位都成为出熟的果子，好，就是成为那忠信的人，好叫他可以一直一路带我们到这千年国度里。我也被提醒到过去的几个礼拜，我早晨都会与弟兄们打电话。有时候我们的祷告，我们都会为着自己的状况、自己的光景来祷告。哦，希伯来书五章。第八节，他虽然儿子是因为所受的苦难学的顺从，有时候其实主也是要来我们学习顺从。他在这个情况下是要我们成为要完全我们的，对不对？他不只是会要给我们解决之法，他当然可以今天给我们解决之法，因为他就坐在宝座上，对不对？可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他是真的想要来完全我们，好叫我们也可以经历他一样的苦难。这也是我的祷告，叫主可以真的让我看见，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必须要经过这个苦难，我们也愿意的在他的苦难上有份，好叫他可以把我们带到这个目标。我真的很这个话在希伯来书五章他再一次的向我说话，我其实之前就知道了这话，可是
You know, it's really speaking.
真的向我说话。
Phrase here.
这里他先说。
It says here, in verse 14.
在十四节。
Those who
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我们都讲到成熟，还有达到目标，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看到你的这个成熟度在那，就是说你能分辨，你分辨好歹的程度。如果我们没办法分辨，那么我们就不成熟，这是很重要的。在这里，在这世界很多的邪恶，特别是在主回来之前，你看到很多人他们随时流去。如果我们没有这分辨，那么我们真的有难了。有在外面有很多事情，都很多的教导，或者是与人的关系。如果我们没有去操练我们的这个分辨，那我们就会被带走。我也想知道，我们有一个很奇怪的了解，这个对真正成熟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可能看一个弟兄，哦，他每一个聚会都会来啊，他花很多时间在话上，他做很多工，做很多事情。可是当有东西进到教会生活里面来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被掳走，就被带走了。这就叫我们看见他们真的不够成熟。不是说这不重要，你不可以就是说啊，我不要来聚会，不要读圣经，而是说你必须要操练你的灵来去分辨。有很多东西在我们常说说很多方面上，我们必须要去自己知道，这是属于主的，还是属于圣灵的，还是属实的。我们有很多的选择要去做，决定要去做。这样子的话，我们在小事上都可以操练好，那大事上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被带走。我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会被试探，我们是不是真的忠心的？我们在很多地方都看到了，我们到底对这个实话到底有多忠心？我们不可以用我们的肉眼去评断，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被带走。可能你可能尊敬一位人，那我们就一直听他，无论他说什么的我们都听。那万一这个人他也被带走了呢？他也被分离了呢？离开了这个正道了？那我们也因为相信很信任他，我们没有真正的去分别是圣灵到底教导是我们是什么的，我们就很盲目的去跟从了大众去走了，离开了这正道。所以主必须要很明确的叫我们看见什么是从他来的，要不然的话明年谁知道，可能一半的人，谁知道还会有多少人在这儿。对对，今年我们有多少人？90人，不知道，可能明年我们就是只剩60。对对，有些人被带走了，对对，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可是这是很重要的，要不然我们没办法继续下去，因为他在这边插进来一小句，就是我们必须懂得分辨。让我们有些祷告。主啊，Amen。是主，那我们只要听你的说话。 主啊，我们祷告你的圣灵在我们众人中间做工，要是你不做工，你不用圣灵教导我们，恩膏教训我们，我们什么都做不成，什么都不会，什么事都不会发生，特别是说到属天属灵的事，说到你神圣的计划，还有你的话语，没有你自己来照亮我们，没有圣灵在里头说话教导我们引导我们，主啊，我们什么都不能行，什么都不能做，主啊，把我们的心再一次向你打开，我们求祷告你怜悯我们众人，使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得着保守，能够和你一同继续往前，直到完全的地步。阿门。主啊，是你帮助我们。哦，主耶稣是。
Yeah, well, time flies, right?
是啊，时间过得很快。
But I really praise the Lord.
我真是要赞美主。我们弟兄众弟兄的交通。到这个奇妙的细胞来说实在很好，求主把这个写在我们的心板上。细胞来书是非常特别的一本书，要记得这里说到第一要紧的这件，最重要的这件事，对我们说来今天是很重要的。那么在这本书中所着重的就是要我们要继续往前。哇，很明显的大部分的基督徒今天都不愿意往前，有很多各种不同的原因，他们都不愿意继续往前。那么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在黑暗里没有看见神的计划，神的旨意是什么，因为传统下来的基督教的制度把他蒙蔽了。我们最近去访问过南韩，就是没有多久以前，在那里啊，大概是十月左右吧，我们去看南韩的弟兄姊妹。那有一个团体里面的基督徒，他们多年以来就是基督徒。那么他们在的那个团体就叫做救恩的这个教团体，他们啊是重点，他们就天天驻留在这个救恩的这件事上啊，要有信心，你要得救，然后你这个人就没问题了，你就接着去传福音，天天在外面传福音，更多要人知道这个救恩的宝贵。那这些人在这个团体里面多年了，最后啊他们终于离开了。我就简就是长话短说，他们觉得够了，他们就出来了。可是出来以后他们没有路，不晓得要往哪里去。他们已经是15年到20年的基督徒了，可是他们出来离开这个团体以后，他们没有路可走，因为他们所知道的就是救恩，要得救，要得救，而且他们还被告诉有人告诉他们说，要是你的救恩呢、啊、是有可能会失去的，所以他们天天就紧抓住这个救恩，但是他们不知道生命，也不知道基督内住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许多的奇妙的事圣经中记载，可是他们没有看见，他们只知道救恩，但是因着主的怜悯，这个团体他们跟我们有了接触。多年以来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团体里面的基督徒是这么饥渴，
真是很饥渴啊，和他们有交通啊，真是里头满了喜乐。他们就好像海绵一样的，就把他们都一直吸收，一直吸收啊，把一切的东西他们都吸收进来，而且他不让我们走，不让我们走啊。主耶稣啊，这真是很好，能够碰见这样的一组人，基督徒，他们里面非常的饥渴，要得着神的话。圣经给我们看见，神的子民中间有许多并不愿意往前，他们并不追求要往前。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受到这个传统制度的限制，他们一天到晚就是停留在这个基础的阶段，所以很难往前。很多事情分他们的心。从希伯来书从开始啊，那个作者就警告我们，在第三章那里就说到，我们要听圣灵像我们所说的话。我想我中间要学习，圣徒要学习听主的话。要是我们不听，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入安息。没有办法进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个目的地。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用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例子给我们看见，他们在旷野行走40年，终于最末了那个第一个代，第一代的人，他们在旷野里都倒闭了，他们没有一人，他们当时不能进到安息的里面，是神为他们预备好的那个安息。那么他们这个经历啊，就变成了我们的一个见解。
当然，
今天在我们这个光景里，我们看见各样的团体，许多的信徒，他们啊，就是没有办法往前，就是在绕圈子，多年以来就在原地绕圈子。就是我们中间在过去40-50年来，我们也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光景是怎么样的，我们很容易就满于现状，我们很容易就满足了，只要往前有一点更多的精力，我们就很满足了。你可不可以想象，譬如说你要建造一个很高的建筑物，譬如说是10层楼吧，当然你是从地基开始，当这个地基打好了，然后你就要盖第一层，你要第一层，这是底层，那你是不是这一层盖好了你就满意了呢？那有的人可能好一点，他继续盖，就盖到第二层。这个就够好了吗？不好，因为你的这个蓝图是要可能15层楼你是预计要盖到15层楼，所以你只盖到第二层的时候够不够？不够。所以我们要看神有一个奇妙的计划。我一再就说，这不是那么容易的。我听过有人说啊，很简单，你什么都不用做啊，是非常简单的。他们讲一大篇信息，就是告诉人家说是非常简单，非常简单。主的话告诉我们，简简单单的，你不要做什么，只要先信赖主，信赖神就可以了。你要对神有信心，你什么都不用做。我问前面这个弟兄，你看如何？他说不行。他说为什么不行啊？ 那他在问说你的儿子在哪里 Timo 那个弟兄他先是问那个 George 现在问他的儿子 Timo 他说你刚小时候三四岁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就说什么都不用想只要相信你的父亲这是对的这是应该的今天呢跟他说你今天已经三十多了 你不用做什么你就信靠你父亲就行了哦，是不是因为你又长大变得很复杂啦你不信你的父亲了因为这个小Timo 小弟兄他说没那么简单他说哦，你还有妈妈在这里你只要相信你爸爸妈妈就好了生命是过日子是很简单不用复杂你就相信你的父母就老了这个话你三四岁的时候说是对的可是你现在三十多了我告诉你说不要担心啦也不要去找事啦就信你爸就可以啦就靠你爸就行啦相信你爸吧
Would you be happy? You have such a trusting son.
然后我就问这个父亲说：“你的儿子这么相信你，你是不是很高兴啊？”
You think God is happy?
所以你以为神在那里很高兴我们现在的光景吗？所以啊，这要看你自己成熟到怎么样的一个地步啊。要是你是停留在起初的那个阶段。那么对不起你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不仅是你没有办法做到得以完全而且还有一个我告诉你将来有一个很严肃的审判将来是有审判的不要以为神就这么把你就放过了
This book is
所以这本书是帮助我们往前的一本书不要陷在某一个地方不往前你要一直向前直到你达到目的只要我们的主还没有再临就表明我们还没有达到目标
And remember,
请你记得你
that much time
你没有你的时间不多了请你注意到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不知道明天怎样没有人知道我很可能明天都没有办法站在这里不是我随流失去了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我很可能明天就没有活到明天谁知道所以我的时间不多了所以我要是真是要接着抓住每一个机会来得我主得基督因为我们不知道前面我们还有多少时间我有多少时间让我能够达到目的地所以我要把握每一个机会经历基督哦，主啊，我的
呀，
我也没有预计到我的这个妹夫是这么快就去见主了。是你计划好了吗？不是，因为我的妹妹她来参加这个特会的两张机票都买了，可是这个弟兄就他先生就过去了，这个不是我们人可以预料的。
Nobody knows.
没有人能够知道
you don't know
你不晓得你还能活多久
所以
主有这个比喻所以讲一个有一个富人哦，他每天要盖这个仓库建更大的这个粮仓更大的仓库要存他一切的这个钱财他的丰富主说你这个是这个愚拙人你这个傻愚拙的人愚人啊因为你还不知道明天 如何，而且你死的时候你这一切给谁呀、啊、你得着什么。
So be wise，
所以要有智慧，要有智慧。我在这里交通这个，就是因为我认识许多人，在过去四五十年来，真的是我个人认识的一些弟兄姊妹，他就随流逝去了，随流逝去
了，
停止生长。不仅如此，说他们自己不成长，而且他们反而不仅是他们不生长往前，他们还退后。今天他们在哪里我都不知道。所以啊，这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要以为这个不是一个问题，当时的希伯来书那个时候对犹太人是个大问题。当时一批以色列人就是第二代，他们和约书亚一直进到了那个地，但是他们不慎重听主的话，他们天天只顾自己。他们已经进到那个地有安息了，可是他们只天天顾自己，所以到末了他们就失去了这个美地，通通被掳到巴比伦去了。这又是一个警告啊，是我们的见解。所以不要以为今天我们在这里说的话是一个教导，是一个知识而已，因为这里所记载的事情很可能发生在你我的身上。要是我们不注意神的话，所以主话就是在马太第五章第三节到第十一节那里，第一节开始说的是什么？这就是主刚开始的时候他的指示，他第一句话他就是说要灵里贫穷，不是说你的灵是贫穷的，而是说你的灵里面呢是饥渴的，你愿意接受。就好像我在韩国碰到的那一批圣徒，他们里面非常的饥渴，那个他们要是自以为什么都知道，他们里面就没有任何的这个容量来接受了。就好像我们肚子里要是吃什么汉堡啦，吃那些甜食啦，是所谓的垃圾食物，吃饱了，你的胃都是填满了这些东西，然后有人来给了你一个最好的食物，你怎么样？你的肚子已经被这些垃圾垃圾食物都填饱了，就是呀，最好的菜摆在你的面前，你也没有胃口了。也没有胃口了，因为你里头已经被满了。当时主耶稣临到地上的时候，犹太人的光景就是这样，他们里面满了传统啊，宗教，他们很满足于现状。他们有这些神学，有一些外面的那些仪式，他们里面充满了这些事情。所以当主耶稣自己来到他们中间，他们拒绝了他，因为他们已经没有胃口了。他以为他们自己什么都有了，你这个人来做什么呀？主耶稣来到他们中间，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他，因为他们里面没有空间，没有地方可以接受主了。所以主说你们的心啊，好像是被油脂蒙了，蒙了油脂，因为你里面满了各式各样的食物，他们里头就没有空间可以接受这个弥赛亚。 really need to be warned. 所以我们在这里真是要接受这个警告，在这里真是警告我们，这个话警告我们的。我们也知道，也是神有指示的这个当时他们带头的说过这话，他说圣经里面该看的我都看见了。说这样的话，他一定是神了。所以他说这里也没有什么再看了，圣经里面该懂的我都已经看明了。主啊，我以为像保罗他说主基督的丰富是测不透的。那么这个带头的弟兄他这测不透的都被他给测透了。主啊，这个人说这样的话，那么千千万万信他特别信主的这些信他的这些信徒怎么样呢？就把他所说的他所写的这些书啊，就一而再的重复，一而再的重复去读，还不可以加添一些什么，就是把他已经讲过的东西拿来一而再的去读和研读，他们因此就停留在那个地步，没有办法了。我看看，就没有办法往前了。我想这个差不多是30多年前的事了。他们就一直在旷野啊，在寻的旷野，一直绕圈，一直绕圈走，绕着圈走，一直到今天，他们也没有办法跳出这个圈圈。在旷野绕着圈子。哦，主耶稣啊，你要这样的光景吗？你知道我很多的同学，就我的，对不起，我很多的朋友就陷在那个里面了，还在那边绕圈子，在旷野走。主啊，神，我能说什么呢？我在这里真是不是给你们有一个什么教导教训，我看得多了。你也不要以为这事不会发生在你我的身上。要是我们不慎重所传给我们的这个话，讲给我们的话，我们灵里不是那么饥渴贫穷，饥渴慕义，有一个非常的简单清新追求的这个心，清洁的心，追求愿意要看这个活身。要不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陷在原地。那么那就说像你呀，要是驻留在那个圆柱不动的话，你就会被逼迫吗？其实不是，是想要往前的那些人啊，是被那个不愿意往前的人来逼迫。你想要往前，那些不愿意往前的人会拦阻你，给你一些困难。主啊，要是这羔羊已经往前了，你要停留在这里吗？你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要跟随他。你以为羔羊已经无处可去了吗？他有许多地方可以去，而且他在那个目的地在那里等你呢。要是你中间就停下来，你永远达不到那个目的地。所以多年以来，我一直强调启示录14:5那里说，无论羔羊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你不要期待这羔羊就驻留在一处，因为我们没有一个长存的城。因为你不能停留在一个地步，可是我们人呢，很就是喜欢停留在一个地方，不愿意往前。哦，主耶稣啊， 要是
你
不愿意往前，你停留在那里啊，你会有个问题。而且不仅如此，你还要拦阻那些往前的人，你会拦阻他们，而且你还可以说出一大堆的理由，千千万万的理由来拦阻别人向前去。我们真的是要跟随羔羊，一直跟随，直到我们达到目的，要被提。不是说闭着眼说我信我就信，我硬信，就是一直说哎呀我信，我就是这么相信，哎呀我相信，因为我的牧师这样告诉我的，所以我只要相信主有一天就会来提我。我想你就是坐在那边啊，闭着眼睛，就是说我要相信相信，这样就够了吗？我告诉你，你这样的话不会被提的。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第四章。就是在三章的末了，我们就看到那里说，我们是按照这个应许做后裔了，凭着后裔承受，凭着应许承受产业。第四章开始说，我说那承受产业的呢，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你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你能够承受产业吗？那说你不能承受产业的话，你干嘛做后裔呢？你为什么要往前呢？你想说那里是不是已经说了，主说他应许你要承受产业的、啊、你看第三章的末了29节不是说吗，你是后裔照着应许承受产业了，这里有句点，是不是到此为止就好了？哦，你再看看第四章怎么说，他说我说呢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是看到问题就在此了。我们看见这里有个条件，有个条件，条件是什么呢？就是你必须要在生命里成熟，你要达到完全的地步。让我告诉你，这个属灵的、属天的，这个得到完全呢、啊，是比我们这个外面这个人长成更难。我们这个外面的人啊，成熟还不是那么不像那个属天属灵的那个成熟那么困难。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你如果是18岁了，你就是成年了。那就问 George， 你基督徒做了几年了？他是不是做了60几年？他说没有。
他说啥？
大概差不多50年。大概50年，那你一定成熟啦，已经完全啦。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完全了，弟兄？”我们必须说：“还没有，还没有。”保罗也不敢说他已经达到了，一直到他这个他活在地上那个末了的时候，主跟他说来吧，那个时候他说我已经打了这个美好的胜仗，美好的仗我已经打了。那个时候他说现在有荣耀的冠冕为我存留，神明的冠冕为我存留，这是他是生命到末了的时候他才敢说。但在腓立比书三章的时候他还不敢这么说。所以我希望这个话写在你的心板上，永远不可停止追求我们的主，要往目标 竭力去达到这个目标。要是你不往前，你停下来了，就算你快要到目的地的时候你停下来了，那也是不够的。而且你也不要啊，宝贝你这个起初有多好。记不记得主说在前的怎么样，要在后。
你
不要夸口说哦，我开始的时候我就怎么样，这个工是我开始的，40年前我就开始了这个工。是，你可能开始的时候很不错，但是你有一个好的结局吗？哪一个弟兄好像做这个见证说，不管你开始是怎么样，而是要看你的结局如何。因为结局是比你开始要更重要的。这也是主讲的，主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这样我是始，我也是终。那么他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一位。我们经历主是我们的信心开始的那一位，还不够，我们要一直要到末了的城中，就好像加拉太人他们从灵里开始，却想要在肉体中得以完全，这是不好的。这就是为什么在这里啊，这个警告的话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提醒这个警告是非常重要的。这里说到这个大祭司，那么这个作者说，就是希伯来书里说到这个，说到大祭司了，我们有许多可说的。
Okay, how much you experience?
第一要紧的呢，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那现在我就想要问了，你们认识这位大祭司有多少？你有多少时候经历了他？多少时候你来到这位大祭司的面前？你常常来到他的面前吗？就像希伯来书4:16那里说，让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圣经是非常奇妙的，这里我们看到是有一个宝座，因为在宝座上有那位他坐在那里。这个宝座是怎么样的宝座？是施恩的宝座。为什么要坦然无惧的来？当然我们平常你要到一个宝座前，你就好像你要去见总统，你里面一定会紧张，你一定会紧张。要是这个美国的总统请你去见他，不管他怎么样，总而言之他是现在的总统，你到要去见他的时候，你里头一定是很没有信心，很紧张。那你想想，你要在宝座前显现的时候，要在宝座来到宝座面前，不仅是受他的，不是说要来受他的审判，而是在这里要来得帮助。但是无论如何，你是来到一个荣耀神圣公义圣洁的这一位的面前，所以你想想能够在这个宝座面前，来到这样宝座的面前，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你里头总是有一点惧怕。 但是感谢主，这里却有一个激励我们的话，他说你要坦然无惧地来到宝座面前。这里这个坦然无惧，这个无惧并不是说你不惧怕他了，而是说虽然我惧怕，可是我能够坦然，我到这里来寻求他的帮助。
It's not easy, never easy to appear before the Holy God.
Yeah, 在神圣洁的神面前站立，永远不是容易的一件事，因为我们是这么不义的人，我们里面还有这么多的问题，我们这个人还这么属肉体。
And that's why many times we don't have confidence.
所以我们里头没有这个信心。
No boldness.
没有这个胆量。
Not because he's so furious,
不是因为做宝座的那个人是多严厉，而是我知道我自己是如此的不完全，而且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是我自己的缺失。要是我们这个人是完全没有缺点的，我就可以很壮胆的到神面前说指责别人了。但是要是我们明明知道是我们自己的错，我们这个人是不全的、不完全的人，都是我们自己犯错，那你想你的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呢？这个时候你就要认识我们这位大祭司。你记得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他是公义的王。我这个不义的人在公义的神面前显现那站立，你想他里头会不惧怕吗？
No one has the boldness.
没有一个人有胆让我来到他的面前来。但是我们要看见这里有一位大祭司。
And it's good to see that this great high priest.
看见这位大祭司，他是完全的。
Because that will encourage you.
这也就是来鼓励激励我们。但是另一面，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一个不完全的人，让我们前进到这个宝座面前来是为着要蒙连续得帮助蒙恩惠，也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呢得到帮助。那我就问你了，你需要的时候是什么？而且你需要什么？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好的工作。你不是来到诗人宝座面前来说主啊，你给我一个好的工作。你要有工作，你就自己要努力工作呀，然后功课好一点呢、啊，然后把你的自传、送出去。当然我不是说不可以为你的工作祷告，这是不是，但是你来到诗人宝座面前不是为着这一个，而是你需要这个得帮助，得什么帮，得了帮助以后是做什么，要能够达到神的为你所预备的、做成神的旨意，你要得以完全，你需要他的人性。
And that's why all these offerings are so important.
所以这一切的祭物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是极其需要帮助的。我们看见这一位，他是一生都是完全按照神的旨意而活，他是一辈子讨神喜欢的那一位。我们需要这一位，我们需要从罪和死里面得到释放，我们也需要他。我们从一切的捆绑里面得释放，这也是我们需要的。人啊，越活的年纪长，越知道我们这个人需要得所释放，我们这个人需要得所变化。我们必须要一直达到这个国度里面，我要成为出熟的果子，我要成熟。主啊，没有你，我是达不到这个的。达不到这个目的，需要你的帮助。这个是施恩宝座的给我们的帮助。 你知道在旧约的时代啊，这个施恩宝座没有人能够去碰它摸它，因为那里有荣耀，它的圣洁，而且是在这个约柜的里面有它的十诫的两个石板，那个石板对你的那个十诫对你的要求在那里。那你怎么敢这样来到宝座面前？凭你自己，你能够来到宝座面前吗？但是今天，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一切，罗马书第三章那里告诉我们，他是那个遮盖罪、避罪盖，对不起，避罪盖，施恩。这个宝座现在变成了施恩的宝座了，不是来定你的罪。他不定你的罪，并不表示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他的帮助是要使你得着成全，你永远没有他的帮助，你永远达不到完全的地步，没有可能性。要是你只是听听道理，不管你听多少信息，你都达不到那个地步。在希伯来十章里说，你要来到至圣所，在那里要面见我们的神。
I have absolutely no confidence in just having some meeting right now.
我在这里，我没有信心能够来到他面前。要是我认为我什么经节、我什么东西都懂了，圣经的知识都有了，我就敢进前来吗？不，我看见这些自以为明白经教训的人，变得非常的骄傲。
It is sad. It is really sad.
这个光景是很可悲的，而这个就成了我们的一个见解。
That is why this warning is very important.
不要自以为知道，以为教训就能够帮助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什么都知道了，这里还有许许多多的人要认识，要认识这个人子，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大祭司还有许许多多我们需要认识的。等到要你说什么的时候，你的舌头就打结了，什么都说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主的认识是非常一般性的。那我们不是在细节很每一处都认识他。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怎么能够经历他呢？我们只是泛泛的一般的认识，没有办法帮助我们经历他的各面。让我们现在来看彼得他说了什么。彼得后书最末了的那一章。彼后第三章十四节他说什么呢？
Therefore, beloved,
他说他真的是爱弟兄姊妹，所以他开口他就说亲爱的弟兄啊，就是这个爱是在实际里面，在基督里面。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这就是盼望什么？你盼望主的再临，还有主的审判，当然有主的赏赐。我们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你想就照你的这个本相满了玷污就可以来见神吗？他说你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 应有。
As also our beloved brother Paul,
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有些是难明白的。他怎么说很难明白，可是我听了好多的弟兄说，哎呦不用担心，这很简单的，是很简单的，简简单单的，很容易啊，很简单啊。我们看彼得没有这么说，彼得说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先说难明白的。记不记得在希伯来书那里也说很多的地方我们很难向你们解明，那一定是更难明白了。那么呢，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啊，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那就是自取沉沦。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预先知道是好的，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所以在这里说啊，你要来扭曲神的话，这是非常，这是恶人做的事。而这个是自己带来毁灭。我们在这里真的是要惧怕神，不要自己扭曲神的话，更是不要把人家带到那个错误的路上。这个在神的面前你要负很大的责任的，就像主说你这个不法的人，你这个恶人。主的话不可以轻易的来用，主的话不可以轻易用，主的话不要在这里不能轻轻易易的来说，不可以自己去解释。我们看见这里是非常严肃的警告我们。希伯来书说，那么彼得在这里也说，彼得书信里也说，所以我们要在彼得说，你们却要在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有长进。我们听到有人说啊，没有人再来需要来给我们解释了，很简单啊。但是无论如何，你需要有圣灵来解释给你听。这就是表示我们要听神的话，而且是彼得这里说要有长进，要有长进，在恩典里面要有所长进。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呢，听不进去了。我们迟钝了，听不进去了。你知道，这个是神仇敌的一个工作。你有两只耳朵，你宝贝，你有这个，你有这两个耳朵吗？你不宝贝它吗？你最好要注意。宝贝，你有两个耳朵，你怎么保护它？是不是听古典音乐，还是听的摇滚乐？还是听闲话？你知道，要是你这耳朵啊喜欢听闲话，喜欢听谎言，那你这个耳朵啊就是好像收垃圾收垃圾。要是你真正的 要宝贝的，你的耳朵的话，就是你要听圣灵所说的话，而不是谎言。因为你所听的，要不就是建造你，要不就是毁坏你。你要注意你听的是什么。
To become dull of hearing, that means you are insensitive.
要是迟钝了，听不见了。
You have no more ears to hear.
那你就是无耳可听圣灵向你所说的话。
And then, once you have no more ears to listen, that's when you go down.
你耳朵听不见圣灵所说的话，这就是你走下坡的开始。这个就是仇敌的一个诡计，他要分你心的第一个就是把你的耳朵啊给弄不明白了。所以我们这个仇敌的名字就是说谎之父，他把你的耳朵听觉弄迟钝了，就是利用这个谎言。记不记得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神真的这么说了吗？你吃这个树上的果子啊，你不一定会死啊。你看，只要你去听他说，再听第一句话，你听进去了，你就有问题了。第一句说完，你听了以后，第二句就接着来了，第三句又接着来了，一句一句的接着来，那你这个人就完了。你一听这个谎言，你就完了。你知道他是谎言之父，所以他说谎言说了6000年了，他是个专家了。至少从我们所知道的来看，在他这个之前还可能还有更长的时间，我们不知道。那至少我们所知道的，至少已经是说了6000年的谎言。他等于是说谎的专家，他是职业性的说谎的。所以我们像今天早上弟兄所说的，我们所需要的是要有一个分辨好歹的这个能力，我们必须要分辨。可是你怎么教人有分辨的能力呢？这个很难，怎么教你啊？他在我们Christian 弟兄在哪里？他说啊，你要教你的儿子如何分辨啊。他现在太小了，他说你没有关系，你就试吧，试天天教他要去分辨。可是他的儿子只是一个小婴儿，你就算你有心理学家的这个博士，你也不可能教导一个1岁不到的孩子的来分辨。可能你跟他讲什么，他都说好好好，是是是。事情临到的时候，根本他没有分辨的能力。分辨的能力不是教给你的。分辨好歹啊，是要成熟。要能够成熟，而且要有生命的成长，你要经过训练，你才能够通达。天天要训练，就像今天早上我们所听到的弟兄所讲的，我们要习练的通达。要是你不在这个上面有所操练，你这个生命不成熟，很容易就被分心了，就会被人家引到偏的道路上了，就偏离正路了，就会偏离正路。第五章二节那里说，我们这个是大祭司哈。第二节五章二节，他说他体验那愚蒙和失迷的人，你这个人就失迷了，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你看第二五章二节那里说，你是愚蒙和走失迷的。愚蒙就是好像无知啊，因为你无知，你很愚蒙，所以就很容易被骗了。因此你就走 失迷了。
慕强的 ，You think I'll succeed？
骗慕强可能不是那么容易了。
So you just have to look at my face, you know, you're not.
看看这个人的脸，你就知道那个人是说实话不是。
You cannot fool.
一个年长的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几岁？那个人像我这个孙女儿才三岁多，我喜欢跟她捉弄她，因为她很容易就被骗了，掉到我的陷阱里面，我就把她给抱住了，就掉在我的怀里了，很容易，因为她才三岁。至少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很容易被我骗了，特别是父母不在的时候啊，我骗我的小孙女很容易。所以你要是是个无知的人，你是愚蒙的，不在灵里，不认识真理，不认识真理，那么你就很容易接受一切的话语，随便说几句话，一些对你笑一笑，或者有时候哭一哭，哦，我如何怎么样在你面前哭一场，你这个人呢，马上就被骗了。哎呀，你看看那些人怎么对我呀，这个哭哭啼啼啊，对方马上就被骗了。你看我们这个枪，这个弟兄他的心就软了啊，人家在他面前一哭他心就软了，那是愚蒙的人，所以我们这样被骗很容易。呀，求主怜悯我们，我们需要成熟。所以保罗在临前第二章的时候，只有属灵的人能够参透万事。可是他自己却不是那么容易啊被参透。很多的人说啊，你不用担心我啦，我会看人，我会看人。特别是你有两个博士学问，博士学位啊，你说哎，不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别怕，我很会看人。甚至你可能是有心理学的博士，有什么考古学，有人家看人一看一眼你就明白了。不要太相信这个，你是自己骗自己。人呐、啊，只能看外面，你不知道人的里面的光景，更是不知道隐藏在人心里的事，只有神才能够知道。而且，到了某一个从某一个程度来看，属灵的人也可能够看透。
You don't have to tell him too much, he will know.
属灵的人能够把你给看透，你不需要说多少，但是他也可以看透你，可能没有那么深，但是至少他可以看透你。所以属灵的人就不是那么容易被骗了。所以要是我们真实的，要慎重我们所听见的这些警告的话语，不要说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会小心的。就算你小心，你还是要操练。你在你天天日常生活，你要听见主向你所说的话，要操练这一个。而且呢，要注重你良心的感觉。要是你不听自己良心的反应，你更不要说听圣灵向你所说的话了。因为罗马书告诉我们说，这个灵可能是和我们的灵是同证，是见证的。圣灵和我们的灵同证。同时做这个见证，所以保罗就说，我要在人在神的面前都操练有一个无愧的良心。 所以要是一个弟兄他的良心是清洁的，你想要去愚弄他骗他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因为灵会告诉你的良心对方有什么不对的事情，然后他会告诉你的。有时候你做错了什么事情，你还一直想跟自己说没问题没问题，可是当你睡觉的时候，你的良心会责备你。所以要有这个分辨能力，不只是说啊，我明白圣经就好了。
A professional liar，
你知道我这个职业性的说谎专家，啊，他有这个伪装的方法。他用这个虚伪的这个样式，就算你懂得圣经，他也能够把你给骗了。
So anyway，
所以无论如何啊
，May the Lord have mercy on us。
求主怜悯我们众人，怜悯我们众人有这个要成长的心，愿意靠着圣灵而活，在灵里行走，愿意认识真理，认识正义公义，不要听随便听。要是你听见了什么，把它先摆下，要来问神问主。因为我们的主是像希伯来书四章那里说的十二节十三节那个说，我们的主啊，他的话是活泼的，他能够刺入破开啊，能够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主是能够辨明这个的，没有人能够知道你心里所隐藏的是什么，你的心意思主意和思念是什么。但是诗篇139篇那里说的什么呢？我们的主是能够辨明的，他是唯一能够呀查验我们心的那一位。而且你的想法呀，他你还没有说他就知道了，你在远处他都已经知道了，就算你想要改变主意说不一样了，我们的主老早就知道了。你在这里是想要骗谁呀？所以啊，在神的面前你想要愚弄人，其实你本身这就是很愚蠢的一件事。你可以愚可以欺骗人，你以为你能够欺骗神吗？如果你既然知道你没有办法欺骗神，你何必来欺骗我呢？因为你知道他是凡事都知道的那一位，他是可以鉴察人心的。
So concerning the matter of discerning and maturity，
说到这个有分辨能力，说到成熟啊，我继续要往前。这里我们就包括了很多的事情了。
要
是我不是一个保爱真理不行正公义的，而且不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那么我想不是这样的人呐、啊，我们就很容易相信谎言了。要是我是一个超脸，不喜欢听别人讲别人闲话，我常常说你不要讲别人的闲话，不要讲话给我听。有的很多人认为说，哎呀，苏弟兄啊，你不要这么无知啊，你让我告诉你谁怎么样，谁怎么样。那么有时候我跟你说不要讲了、不是说我不知道，而是我要帮助你不要在这里说闲话，不要说别人的闲话。我不是在这里想做一个无知的，好像其实我一方面我是在这里学习，我不要听这些闲话。 一方面我也是帮助你不要说闲话，不要说别人什么，为什么不能说一些能够建造我们自己建造别人的话呢？那个做一些造就人的话，要是你喜欢听闲话，那你就没有办法明白真理，听不见圣灵向你说的话。所以第六章，希伯来书第六章就激励众人，让我们要继续往前，达到完全的地步，而且是借着这个活泼长存的话，借着神这个话。你在这里他说的是说主的话，他说我们要离开这个基本的基督道理的开端，要竭力往前，要吃这个干粮，因为主的话呀是活泼的，是有能力的，有功效的，是比一千两刃的利剑还要快。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干粮，但是我们却常常这话什么都听不进去，迟钝了。哎呀，翻翻圣经前面那一部分这么厚，讲什么呀？这个什么是但以理啊？你用但以理也没办法传福音啊！啊，我告诉你，里面的尼布甲尼撒那个王啊，他信神，是不是？你不讲你撒野，你向他传传福音，你看他会听吗？对不起，他现在不在这里了。你想向他传神是简单吗？可是但以理却是你不讲尼撒王相信了神，所以你要传福音最好向但以理学一学。在这个生命之书，就整本的圣经，不是让你把它当成知识来看，而是要让你认识这位奇妙的神，知道他的奥秘，知道他心中所隐藏的是什么，不是要你头脑变得大。不要我们认识圣经啊，这个是什么知识的树，这个不是知识的树。你以为圣经的话是知识而已吗？保罗说是不是说圣经里面只有一部分的话是从神那里来的，是不是？是新约是从神那里来的，是这样吗？是所有，但是就除了某些部分，是这样吗？是整本圣经是神的，无处哈，不是说一部分的。所以我就问你了，你要听什么？听谎言吗？你要听人的话还是神的话？整本圣经都是神的呼出，是由神那里来的。所有的先知啊，预言，这个预言都不是由人来的，而是是圣洁的人，他是由圣灵借着圣灵所说出来的，所以你不能够照自己的意思来解释。整本圣经，我们需要整本圣经来看。你有没有像主这样祷告过，说主啊，在我这个人这我的生命结束以前，我要明白圣经里面每一个经节你所说的话是什么？你有这样的心愿吗？圣经里有许多可以知道的。我告诉你，光你不要以为圣经只是从马太福音开始，是不是那一部分就是所有的了？ 弟兄把圣经拿在手上，是不是？是不是这个厚厚的这一个一部分才像是真正的圣经？所以，要是你只知道后面薄的那一部分，你只知道圣经的四分之一；要是你不知道圣经的那另外那一部分，我看你有许许多的东西你都不知道。所以要我们学习哦，宝贝这个活泼永远长存有功效的这个神的话，而是在一个活的有活的认识。神的话是非常重要的，他所说的活话是很重要，不是那些死的一些神学上的解释，而是死的信息。我们必须要能够通过，我们要能够接触到活的神呀，求主怜悯我们。